让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圣经。
我一齐嚟读圣经。
首先，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读35节到第42节。
首先，我哋读呢个约翰福音嘅第一章35至42节。
我们大家一同开口来念。
大家一齐开口嚟念。
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真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我们再读一段圣经，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五章。
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的。
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
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至到第十一节。
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今年中文堂的主题是每日与主同行。
我们今年中文堂的主题呢，就是每日与主同行。
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每一天我们有灵修祷告的时间。
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每日都会有灵修读经的时间。
并且我们也参考这个苏颖智牧师所写的《每日与主同行》这本书。
我们都参考苏颖智牧师所写的《每日与主同行》这本书。
当我们查考圣经里面人物的时候，
当我们查考圣经里面的人物的时候，
当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系列的时候，
当牧师准备这个讲章系列的时候，
我就发现彼得他的生命经验，
就发现到彼得的生命的经验，
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每日与主同行的适当的榜样，
可以提供给到我们每日与主同行一个好的榜样。
你知道彼得在四福音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都有很详细的记载。
彼得的事迹在使徒行传和在四福音里面都有详细的记载。
然后在使徒的书信当中，哥林多前书、在加拉太书等地方也都有记载。
在其他的书信当中，譬如哥林多的前书或者加拉太书里面呢，都有提到。
他自己呢又写了彼得前后书。
彼得自己亦都写咗呢个彼得嘅前书同埋后书。
在不同的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记载当中呢，充分地流露出他与主同行的经验。
喺唔同嘅圣经里面嘅记载当中，都充分咗记载咗彼得佢嘅与主同行嘅经历。
所以我猜，也许我们用这个我们今年的上半年的时间，我们来集中思想彼得的生平。
所以我哋就会用上半年嘅时间咧，集中去查考呢个彼得嘅生平。
我们的重点是他在福音书里面的出现。
我们的重点就是彼得在福音书里面的出现。
我们看看 他作为一个门徒成长的一个经历，
我们看一看他作为一个门徒他的成长的经历，
还有他自己的心路历程的改变，
还有他自己心路历程的改变。
那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一生，在对彼得来说的话，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我们看彼得的生平，其实可以用三个大段去看。
他第一个阶段是作为一个渔夫，
第二个阶段是一个渔夫，
第二阶段是作为跟随耶稣的门徒，
第二个阶段就是作为一个跟从耶稣的门徒。
当耶稣升天以后呢，他成为教会初代教会的使徒。
当主耶稣升天之后，彼得就成为第一代的使徒。
所以他是渔夫，是门徒，后来他成为使徒。
耶稣的三个彼得的三个阶段就是渔夫、门徒和使徒。
那当我们思想他作为渔夫的时候，
我们思想一下彼得作为渔夫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彼得在他认识主之前，他的履历表上可能是有什么样的资料呢？
我们看一看在彼得他仲是渔夫的时候，他的履历表究竟会有什么？
我们说他的名字叫西门，
我看到他的名字叫西门，
这是希腊文，
这个是一个西腊
希伯来
希列文，
希伯来文里面可能他的名字叫西面。
如果是希伯来文的话，他的名字可能叫西面。
我们说他结婚了，
我睇到咧，佢已经结婚，
并且他的岳母呢跟他们住在一起，
同埋佢同个外母一齐住。
说他是博塞大人，
佢系
博塞大这个地方的人。
哦，对，博塞大人。
然后呢，他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呢，也维持了一个家。
佢喺加百农呢个地方亦都有一个嘅屋企。
然后他跟他的弟弟安德烈呢，他们两个人是以打鱼为业的。
同埋彼得嘅弟弟咧，安德烈咧，两个都系做打鱼为业嘅。
根据我们对他的了解，他可能有一些犹太人的宗教的背景。
我哋可能知道彼得可能佢有一啲嘅犹太人嘅背景。
可是他所受的训练可能不像保罗那么样的严谨，那么样的强烈。
啊，但系彼得所受到嘅犹太教嘅训练可能唔及保罗。
他的知识水平可能也不如日后的那个保罗这位使徒。
啊，彼得嘅知识水平亦都可能唔及日后嘅我哋睇到嘅使徒保罗。
那当彼得他遇见耶稣，他开始跟随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的时候。
当彼得遇到耶稣，跟随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的时候，
那是一个三年半的时间，跟在耶稣背后，每日看到耶稣所做、所言、所行。
有三年半的时间，他就跟随主耶稣，系睇住耶稣的所言所行。
那在里面呢，他看到耶稣，他看到耶稣讲道，他听到耶稣讲道。
彼得咧听到主耶同埋睇得到主耶稣嘅讲道，
他看到耶稣医病赶鬼，
亦都睇到主耶稣点样医病赶鬼，
他也看到耶稣自己在那边祷告，
亦都睇到主耶稣点样系去祷告，
他更看到耶稣受难并且耶稣复活，
更加睇得到主耶稣嘅受难同埋复活。
在他做门徒的过程当中，他有失败的时候，也有成功的时候。
彼得作为门徒的时候有成功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
但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耶稣的旁边，
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主耶稣的旁边。
所以在福音书里面，当列出这十二个门徒的名单的时候，
在福音书里面当列出十二个门徒的名单的时候，
彼得呢他就名列第一，
彼得呢就是名列第一，
成为这十二个门徒当中的里面好像那个大师兄一样的第一位。
在十二个门徒当中，他好像是大师兄一样。
当他在这个耶稣升天以后，
当主耶稣升天以后，
彼得他主持了他们中间要这个选出这个代替犹大的使徒。
彼得呢就主持这个的选举啦，去找回一个使徒是去填充回这个犹大那个的空缺。
在五旬节的经历当中呢，彼得他也能够讲到有大型的布道，让很多人信主。
在五旬节的当中，彼得也都主持这个大型的布道会，是去讲道。
然后他也有在圣殿里面呢医治那个瘸腿的人。
彼得也都在这个圣殿里面医治那些跛脚的人。
他为基督的缘故也被拉在监牢里面，
亦都为了基督的缘故被拉到去坐监。
他更看到那个哥尼流的异象，
亦都睇得到哥尼流嗰个异象。
那这个异象呢，帮助这个初代的教会能够把福音不单单的局限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反而能够散发成为 外邦人也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
这个哥尼流这个现象是使到第一代的使徒呢，就他们不单止是向犹太人去传福音，也都是愿意呢就将这个福音去向外邦人去传讲。
使徒行传一直要到第十三章的时候才将重点转到保罗他自己几次的旅行布道当中。
使徒行传去到第十三章之后呢，先将这个重点由彼得的身上转移到去保罗的身上，讲到保罗的那个三次的旅行布道。
但我们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彼得他是怎么样认识耶稣的。
今天我们第一次去探讨彼得，所以我们就会看看彼得是怎样去跟随耶稣。
那我们说彼得认识耶稣是彼得跟耶稣的事啊，
我们想想，彼得跟随耶稣是彼得跟耶稣的事。
那但是为什么在我们刚才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
咁点解我哋正话睇约翰福音嘅第一章嘅时候，
就跟这个施洗约翰还有安德烈有什么关系呢？
咁彼得信主同呢、这个施洗约翰同埋呢个安德烈有究竟有咩关系呢？
原来在你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在背后有很多背景的工作。
原来你同我信主喺背后其实有好多嘅工作系进行紧嘅。
那这些关系到你从小长大成熟、长大成人的这个过程。
这个牵涉到你是从小长大的整个过程，
还有以后你每天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遇见的不同的环境，
也都有包括了你以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所遇到不同的环境。
我太太跟我讲说她来美国念书的时候，
牧师的太太跟她分享当她来到美国读书的时候，
她本来还没有信耶稣，
她本来是没信耶稣，
但是来美国念书的时候遇到两位信主的同学带她到教会去。
但来到美国之后呢，就遇到两位是信主的姊妹就带领他信耶稣，
结果在教会里面 他就信主，
结果在教会里面他就信主。
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当他在这个申当他的同学在申请学校的时候，申请
的同学去申请这个大学的时候，
申请到美国来念研究所的时候，
申请来到美国去读这个研究所的时候，
神不单是要带领他这两个同学有一个同样有一个意念要申请同样一间学校。
首先神要带领他那两位的学者申请同一个的学校，
而且还这两个人还都能够申请到这个学校，要收他们去里面当学生。
不单只是申请，也都申请之后呢学校收他们两位，
那他们也都有这个经济能力能够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这两位的学者都有经济能力来到美国读书，
还有他们出国之前离开台湾之前，他们还要能够彼此认识。
在他们还在台湾准备来美国的时候，这两位的学者要认识，
然后神还要在这几个同学的身上，要神在他们身上做功夫。
神也都要在这两个学者的身上要有做功夫，
因为这两个同学他们在当时已经信主了，
首先要这两个同学他们在当时已经是信了主，
但神要给他们一个传福音的热心，所以让他们到外国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也愿意带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一起来信耶稣。
神也都要栽培这两位的学者，要他们是有一个心是去到美国这个地方读书的时候仍然是去传讲福音。
所以你知道如果中间有一个环节没有接上的话，
这个中间整个过程当中，如果其中有一个环节是没有脱节了的话，
事情就不能够成功，
事情就不会是这么成功。
所以你看的时候，你知道在其中任何每一个人信主，其实背后都有神很伟大奇妙的作为。
我们看得到每一个人的信主，其实神在背后都有很多很奇妙的安排。
那施洗约翰当时呢，他带领一个属灵的运动。
施洗约翰当时是带领了一个属灵的运动。
那这个属灵的运动呢，吸引了安德烈。
这个属灵的运动吸引了安德烈，
所以安德烈跟随他，奉他为老师。
所以安德烈呢就是跟随了施洗约翰，奉施洗约翰作为他的老师。
可是当他看当他们一起看到耶稣的时候，
当他们一起去看到耶稣的时候，
施洗约翰就很大方的，他就指明耶稣，他说是看啊神的羔羊。
当施洗约翰见到耶稣的时候，有大方讲就是说看这个就是神的羔羊。
那我们讲到羔羊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羔羊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一想到羔羊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如果想到羔羊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什么涮羊肉，对不对？
我就想到叉羊肉啊，
我们就想到那个火锅的时候，那个吃那个羊肉火锅，
我想到这个羊肉火锅了，是吧？
但是对犹太人呢，当想到羔羊的时候呢，这个观念并不陌生。
但是对犹太人来讲，这个羔羊所背后的概念对他们来讲绝对不陌生。
因为犹太人呢，当他们每一次逾越节，他们一起要共同吃晚饭的时候，
当犹太人他们每一年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吃晚餐的时候，
这个逾越节的晚饭的时候，就要求他们重新的去温习一下当年他们是怎么样子能够出埃及 到旷野，出埃离开埃及的做奴隶。
啊，佢呢个逾节嘅晚餐会重新叫佢哋去回想翻，就系当年佢哋点样系可以出咗埃及为奴嘅地方嚟到。
原来在这个在当时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因为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在那个最后一次的这个杀长子的灾祸当中，
在这个杀长子这个灾害当中，
在那个灾祸的时候，神对以色列人有一个指示，
神对以色列的人是有一个指示，
他说你们要杀这个羔羊，
他们说你要杀一个羔羊，
把他的血涂在门框上面，
将这个羔羊的血涂在这个门上面，
所以用这个方法你们可以避开你们家里的长子受害，
用了这个方法就可以避免有以色列人那个家里面的长子被天使所杀害。
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他们得救，所以他们离开能够很顺利的离开埃及。
啊，因为这个的缘故，所以他们才能够是很顺利的离开埃及。
所以羔羊代表什么呢？羔羊代表的救赎。
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羔羊就是代表这个救赎。
羔羊代表的神的救赎。
羔羊就是代表神的救赎。
在以赛亚书后来呢，有更明确的讲。
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有更加详细的，
讲到羔羊里面那个赎罪的指示，
讲到这个羔羊在这个赎罪当中的指示。
所以当以色列人一听到，当这个安德烈一听到这个施洗约翰说看哪、啊、神的羔羊的时候，
当安德烈听到施洗约翰讲啊，看哪、啊、这个神的羔羊
啊，那个观念就在他的脑海里面，
这个观念就去到他的脑海里当中。
那安德烈他也不客气哈、
啊，安德烈都不客气，
他马上就跟着耶稣。
他即刻就转了跟着耶稣，
他没有说好像、啊、对老师好像不尊敬不好意思这样、啊、他就去了、
啊、安德烈都不会觉得好像说我本来跟开施洗约翰好像对这个老师不太尊敬，
他不但跟着去，而且呢当耶稣又问他你要干什么的时候、
啊、安德烈不单止跟着耶稣，他还耶稣跟耶稣之后，耶稣问他你跟我做什么、
啊、那他们说我知道你住在哪里，
安德烈就讲话我想知道你去哪里去，
然后他就被邀请去跟耶稣同住一天、
啊、那耶稣就邀请安德烈跟耶稣一起住了一天，
去参观啦，去对话啦，也许去学习、
啊、去参观啊，对话都有可能有些学习、啊、
他们基本上呢他上了一天的课、
啊、基本上呢就安德烈就学了上了整日堂，
可是当他在那一天课里面，
在这一天的课程当中，
他上了这一堂课以后、
啊、上完这一堂课之后，
他清楚地认识到，哦，原来这一位就是那个弥赛亚。
啊，咁佢清楚知道咧，耶稣就系嗰一位嘅尼赛亚。
那不管他对弥赛亚观念是多模糊，
无论安德烈对呢个尼赛亚观念有几模糊，
但是他确信耶稣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个救世主。
但系佢好确实相信咧，耶稣就系旧约所讲嗰个嘅尼赛亚救世主，
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待的那一位，
就系以色列人所等待嗰一位。
那他没有放在自己心里面。
他亦都冇净系将呢个嘅事放喺自己心上面。
他好像是一个科学家一样的，当他有发现的时候，他其实要把它发表出来。
啊，佢好似啲科学家咁啊，一发现有啲新嘅发现咧，就即刻马上去公布。
所以他找他哥哥。
所以安德烈就同佢哥哥讲。
他找彼得跟他讲。
咁啊，安德烈哥哥就彼得啦，就同。
但他找到他哥哥的时候呢，他没有说尝试要先给他上一堂旧约应许成就的神学的课。
啊、安德烈见到彼得的时候，他没有将这个旧约、神的应许呢、这个、神学课呢去向彼得讲，
只是很简单的就带着他呢去见耶稣，
很简单，安德烈就带彼得去见耶稣。
那我们中国人讲说百闻不如一见、
啊、我们中国人讲就是说百闻不如一见，
或者说我们说行千里路胜过读万卷书，
或者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我们说这是亲身经历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觉得就是说亲身经历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带他去见耶稣，
所以安德烈就带彼得去见耶稣。
那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结局，
我们看得到最后一个好的结局，
因为彼得也是一听他就去了，
因为彼得一听呢就去了。
那他去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好像看到他也不很客气啊。
咁但系彼得去到见耶稣嘅时候，耶稣见到佢好似都唔系好客气。
在第四十二节，耶稣一看到他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
啊，咁耶稣一见到彼得嘅时候咧，你就系话啊，对彼得讲就话你系约翰嘅儿子，你系基法。
那基法呢是亚兰文。
啊，基法咧就系亚兰文。
但系希腊文的翻译就是彼得。
啊，希腊文嘅翻译咧就系彼得。
他的意思呢是石头。
佢嘅意思咧就系话石头。
那你可以想象，当他听到别人听到耶稣叫耶稣说耶稣对彼得说，你的名字叫石头，让别人反应怎么样？
耶稣对着彼得讲话你个石头，究竟彼得会有什么反应？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讲到石头好像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对于中国人来讲，如果说别人说你是石头，
我们讲说顽石的顽石点头，顽石就不是很好的意思。
联想到这个顽石，顽石点头都不是一些好东西。
通常就好像男女朋友，女孩子女朋友都骂那个男朋友说，你这个人好像不太懂人情味啊，不够体贴，好像石头一样这样子。
通常都是男女朋友闹交的时候，那个女朋友闹个男朋友说他不够体贴，不够敏感敏锐的时候，那个男方就被指责为石头。
但是这个新的名字不是一个偶然的，
但是这个新的名字不是偶然，
因为这个新的名字表示他受训练的开始。
这个新的名字对彼得是表示他会接受一个新的训练。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别的地方再晚一点，这特别讲到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房角的头块石头，
在其他后面的圣经里面会讲到主耶稣就是那位房屋里面头块的石头，
他是那个大岩石，他是那个大的磐石，是石头中的石头。
主耶稣就是一个大岩石、大磐石，就是石头当中的石头。
所以呢，彼得呢，当他遇见耶稣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注定他要做一个石头。
所以在彼得遇见主耶稣的第一天，他就注定他会成为一个石头。
彼得是那个小石头，
彼得是一个小的石头，
耶稣是那个石头中间的大石头。
耶稣呢，就是石头当中的大石头。
那这个门徒的训练呢，就是要怎么样让小石头变得更像一个大石头。
这个门徒训练呢，就是将这个小的石头怎样变成一个大的石头。
那这个是他遇见主的开始，
这个是彼得遇见主耶稣的开始。
但下来呢，到了这个这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接着下来过了一段的时间，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那这彼得还是继续做他自己的事情啊。
跟着彼得都是继续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继续做一个打鱼的渔夫。
继续做他一个渔夫去打鱼。
那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就讲到耶稣呢，就开始在这个时候在彼得身上做一些特别的工作。
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里面就讲到主耶稣在彼得的身上做了一些很特别的工作。
其实耶稣本来刚开始起初的服事有吸引很多人跟随他。
主耶稣刚刚出来服事的时候有很多人去跟从他，
大家都争先恐后想要听耶稣讲道。
大家都争先恐后希望可以听到主耶稣的教训。
可是这个时候呢，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耶稣呢他上了彼得的船。
在这个时候路加福音的第五章里面讲到主耶稣上了彼得那只船。
第三节里面上去以后叫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然后在那个地方好像是个讲台，他在那边开始他就教训众人。
第三节里面讲到就是说上了船之后就叫彼得将这船就撑开少少，就在这个船上面就好像一个讲台这样，等耶稣可以同一班人去讲道。
那我们表面上看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是因为一个临场的一个现实上面的环境需要。
我们就乍眼听落去好像就是这个一个临场的一个的安排，有这样的需要。
所以呢不会被过人过分的好像觉得很拥挤。
所以不会令到那些人会觉得是很挤拥啊。
可是在这里呢，耶稣偏偏呢，他要选择彼得那个船。
但系你谂深一层咧，就系话点解耶稣会偏偏上咗彼得嗰只船呢？
可能这一天耶稣在他身上做一些进一步的工作。
我谂得到就系话，可能主耶稣希望喺彼得嘅身上去做一啲更进一步嘅工作。
果然，当他讲完道以后，
果然咧，主耶稣讲完道之后，
第四节他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结果第四节里面讲到就主耶稣又吩咐彼得就是将船开到水深之处，跟住下网打鱼。
那以前我每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好像看那个看电影一样。
每次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都觉得好像看电影。
但是看耶稣讲这个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
当看得到耶稣吩咐彼得叫他将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
在我脑海中就好像是一个那个电影那个快动作一样，然后把船开出去，他就开出去，然后把这个鱼一丢，然后嘣就把那个全部鱼都拉起来了，这样。
好像快镜头咁样将船开咗出去，跟住攞鱼跟鱼攞起鱼。
但是其实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到中间要经过很长，中间要经过一段时间的。
但其实我细心啲去睇咧，其实咧中间系有一段好长嘅。
他开船的时候要花时间开船到这湖中间。
首先咧开船嘅时候咧，就要慢慢呢个船咧驶到去湖嘅中间。
下网也需要花时间。
撒网打鱼其实都系需要好长。
还要等那个鱼进到渔网里面，也需要一段时间。
我哋等啲鱼咧入到个网里边，其实都要需要等一段嘅时间。
然后把那个渔网拉起来呢，也需要时间。
将呢个一网嘅鱼拉上嚟都需要好长时间。
那我们想想，在这段时间当中，
我哋谂一谂喺呢个过程当中，
彼得和他的同伴心中到底在想什么东西？
究竟彼得喺当时 同埋佢嘅同伴心里面所谂嘅系啲乜嘢咧？
那这段时间里面，耶稣他到底想什么？
啊，咁呢个时候主耶稣心里面又谂紧啲乜嘢
咧？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传福音嘅时候，
很多时候我哋传福音嘅时候，
我们很希望马上当场和我们对话的人呢，他就能够觉知信主。
我哋好希望咧，当场咧嗰个我哋传福音嗰个对象咧，就可以决志信主。
然后我们总是觉得说，如果我们不在当场能够挑战他，然后让他决志的话呢，可能他以后自己不会怎样，自己不会祷告去接受主。
我哋觉得就系话，如果我哋唔能够当时咧就即刻去同佢有一个决志信主祈祷嘅话，好似佢将来就唔会系自己会有一个决志嘅祈祷。
但也许有的人需要一段时间去思想。
有些人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
也许我们要想到说，圣灵当圣灵能够影响到能够改变一个刚硬的心软化的时候，
当我去回想一下圣灵能够去改变一个刚硬的心的时候，
圣灵也能够在他夜阑人静的时候亲自的带领他来接受耶稣，
甚至可以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可以圣灵催逼他去做一个的信主的祈祷。
那这一段时间当中呢，彼得心里面他也在里面衡量，这是一个他心中衡量的时间。
我哋睇翻彼得嘅时候，佢当时嘅心里边都系衡量住呢当时嘅情况。
到底要不要听耶稣的话？
究竟需唔需要，应唔应该听耶稣嘅话咧？
船开到湖中嘅时候呢，现在回来还来得及哦，应不应该继续开下去？
究竟将船开到去湖中嘅时候，究竟赶唔赶得切使翻翻嚟咧？
他说：耶稣，你做一个信仰上面的这些老师呢，好像你是一个蛮好的老师。
耶稣作为一个信仰上嘅老师，系一个唔错嘅老师。
但是耶稣，你要在打鱼的技巧上面要教我的话，我能不能信得过你呢？
但耶稣要在打鱼这件事情当中去教我的话，信不信得过呢？
那就在这个衡量当中的时候呢，彼得决定照办，然后出海打鱼。
在这个衡量过程当中，结果呢，彼得呢就是照耶稣所讲的出海打鱼。
那接下来结果就大大的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结果就是大大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因为他得到很大很大的收获，让他没有办法相信。
因为彼得得了很大的收获，令到他不可以相信。
因为这个也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偶然的事情一样。
这个也都不像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彼得知道这个地方这个时候不应该有鱼的。
彼得以他的经验知道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不应该有鱼。
但是竟然有这么丰富的大收获。
但是竟然有一个这么大的收获。
那如果你是彼得，你要做什么？
如果你是彼得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呢？
你如果彼得，当然就请耶稣，耶稣我们可不可以合股，我们大家一起来开一个这个捕鱼公司嘛，对不对？
耶稣你这么厉害，不如我们夹紧做生意。
可是这边讲彼得没有这样做。
但是彼得没有这样去做。
彼得反而这边讲说，彼得伏伏在耶稣的膝前。
这个讲到的反而就是彼得俯伏在耶稣的前面，
然后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
然后讲到就话：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
那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仔细去想一想，
彼得在这段圣经到底犯什么罪啊？
究竟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彼得犯了什么罪呢？
耶稣叫他做事情，他不是都做了吗？
主耶稣叫彼得做的事，他全部都做完了。
他还有什么东西做错了？
彼得究竟在这件事当中有什么做错了？
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也许我们应该要大大的称赞彼得一下，你不错嘛，你都照耶稣所说的去做了嘛。
反而我们应该看法就是说，应该大大的称赞彼得，主耶稣所吩咐你做的全部你都做完了。
但他为什么他要说自己是一个罪人呢？
但彼得为什么说自己是一个罪人呢？
原来因为他看到他跟耶稣中间有一个层次上的分别。
原来彼得看到他同他自己和主耶稣在层次上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他看到他是一个凡人。
彼得看得到他是一个凡人，
而且他看到耶稣是一个超越的更上一层的那位。
而彼得看得到主耶稣是一个超越更加 上一层的人。
换句话说，在这里他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罪人。
在这里彼得承认他是一个罪人，
不是因为单单就说这件事情他做错，
不是说这件事情当中彼得做错了，
而是说 他已经认清了人与神的分别，
而是彼得认清了人和神的分别。
而今天人没有好好的把神当神来对待。
今天人没有是当神是一个神这样去对待。
我们是人，耶稣是神。
我们是人，耶稣是神。
当然彼得对耶稣的认识要经过这以后三年每一天跟耶稣在一起的体会以后，才能够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图形。
当然彼得是需要三年的时间才能够对耶稣有一个更加完整的一个
不过这有点像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
但这个也有 好似就系话我哋每一个人信耶稣一样。
我们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
我哋刚刚信耶稣嘅时候，
我们也许对主的认识是初步的，
我哋对主耶稣嘅认识系好初步的，
但是很重要的，
但系都系好重要，
就是至少我们把我们跟耶稣，我们在层次上面做一个很重要的分别。
起码咧就系话我哋将我哋自己同神咧喺当中嗰个有层次上嘅对比。
我们不是神，他是神。
我哋唔系神，耶稣真系神。
我们是他所造的，
我哋系神所做嘅。
只有跟随耶稣，只有信靠耶稣的时候，
只有跟随耶稣、信靠耶稣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才有当初被造的意义。
我的生命才有当初被造的意义。
那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就对彼得提出一个挑战。
在这个时候，耶稣就对彼得提出一个挑战。
耶稣对他说，
耶稣就跟彼得说，
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不用怕，你将来要得人。
耶稣要他做一个得人的渔夫，
耶稣要彼得做一个得人的渔夫。
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挑战也是一样的。
对我们来讲，其实个挑战都是一样。
让我们做儿女的，
要我们做儿女，
我们好好的带领我们父母信主。
我们好好的带我们的父母去信主。
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好好带领我们儿女来认识耶稣。
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好好的带领我们的儿女去信主。
做同学的，带领你的同学信主。
我们作为一个同学的，我们带领其他的同学去信主。
做同事，带领你的同事来信主。
我们是同事的，我们带领其他的同事。
做你的邻居，带领你的邻居。
我们的邻居，作为邻居，我们带领我们的邻居去信主。
但很有趣的是，彼得在这个地方，他没有继续跟耶稣有什么很深入的交谈。
好奇怪喺呢度咧，冇记载到彼得同耶稣有啲乜嘢再详细啲嘅心谈。
他没有一直问耶稣说，耶稣啊，这个得人渔夫到底什么意思啊？
彼得冇问耶稣，就话得人渔夫究竟系咩事？
到底要怎么做？
到底点做先得咧？
是什么叫做什么是一个？是用哪一种网子或者什么这类东西，他都没有问这些工具啊，什么的都没有问。
究竟用咩网啊，先至可以得到啲人啊，啲工具呢啲卡，彼得全部都冇问到。
反而在这个地方，这边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
我喺呢度咧，好简单就系讲到就系彼得撇下所有嘅跟随咗耶稣。
他不再做一个抓鱼的渔夫，反而做一个得人的渔夫。
彼得从此以后就唔再做一个捉鱼嘅渔夫，系一个。得人的渔夫，
然后这是不容易的，你知道救恩是白白得来的。
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救恩是白白得来的。
但是紧紧的跟随耶稣需要你我付上我们的决心。
但是紧紧的跟随耶稣是要我们付上一个的决心。
那当我们思想这个彼得他与主相遇的时候，到底有哪些事情可以对我们与主来同行有什么样子的挑战？
我们再思想一下，究竟当彼得遇见主耶稣的时候，究竟他怎样跟随主耶稣的呢？
我想首先呢，门徒训练呢，就是应该从与主相遇开始。
我睇翻就系话，我哋门徒训练就首先就系由与主相遇开始。
作为一个门徒，
作为一个门徒，
我们是从认识耶稣开始。
我哋系从认识耶稣开始。
不认识耶稣的人，没有办法成为耶稣的门徒。
唔认识耶稣嘅人，根本就冇办法可以成为耶稣嘅门徒。
第二个属灵同伴的重要。
第二个咧就系属灵同伴嘅重要。
你知道我们追求与基督联合，
我哋与追求与基督联合，
你需要有属灵的同伴，需要有教会的团契支持你。
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团伴，需要有教会的团契去支持我。
所以安德烈他是彼得的好兄弟，
安德烈是彼得的好兄弟。
那他知道他自己的角色不是要代替耶稣，
安德烈知道他自己的角色，他不是要代替耶稣，
他的角色是要带领彼得去耶稣的面前。
安德烈要扮演的角色就是带领彼得去到耶稣的面前。
所以我们在团契当中侍奉这些肢体，你心中也不要担心。
所以我们在团契当中侍奉的弟兄姐妹都不需要担心，
因为你不是别的弟兄姐妹属灵追求的对象。
我们不是其他弟兄姐妹在属灵方面追求的对象，
基督才是弟兄姐妹属灵追求的对象。
基督耶稣才是弟兄姐妹所追求的对象。
所以教导人做门徒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去教导人做门徒，
是辅助人让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
是辅助其他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第三个这边也让我们看到的，
第三个给我们在这里看得到的，
门徒训练并不是一个课程，
门徒训练并不是一个课程，
而是门徒训练是日日的跟随耶稣所造成生命当中的改变。
门徒训练就是每一天去跟从主耶稣，令到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
你知道我们在市面上有很多门徒训练的课程，
我们在市面上会有很多不同的门徒训练的课程，
但是课程也可以变得很失败，
但是这些课程也都可以会很失败。
只有学习与基督来活泼的互动的时候，
只有学习就是说 活泼地去同耶稣互动嘅时候，
你的灵命才能够会有动力。
好，我哋嘅灵命先至会有动力。
我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在我们家里面小的时候。
好，咁啊，牧师去分享一下佢细个嘅时候喺屋企里边一个嘅经验。
我家小的时候，我们住在台湾，我们家院子很大。
好，细个嘅时候，牧师喺台湾里边住咧，屋企好大啊。
虽然我爸妈都教书，但有一天呢，我妈妈大概就决定要养鸡。
但虽然牧师的父母呢都是教书的，但是他们决定在家里面养鸡。
你知道鸡有两种啊，有两种养法。
鸡呢其实有两种的养法。
一种呢你就是把它关在笼子里面。
第一种呢就是将鸡呢就运在鸡笼里面养。
按照三餐呢你就喂它要吃的东西。
每日三餐呢就喂在这个笼里面的鸡。
那我们家就有一个笼子，大概我记得不错的话可能有五只鸡在里面。
哇，这个屋企里面呢就有很大的笼里面大概有五只鸡到。
然后我还记得我妈妈用电锅煮那个鸡的饲料，然后煮好以后就给他们吃。
哦，那我妈妈呢就煮好这个鸡的饲料，跟着就给喂鸡了。
这种鸡呢可它品种也不一样，但这种鸡呢我们中国人叫它叫做羊鸡或是肉鸡。
这些在笼里面养的鸡呢我们叫做羊鸡或者肉鸡，
很像美国那个电视上面装的养鸡场里面那样子养。
跟现在美国我们吃开那些在养鸡场里面那些鸡全部在笼里面吃饭。
它的饲料有专家的配料，然后呢吃饭作息非常固定，但是它不会跑来跑去，都是在笼子里面。
那些鸡呢那个饲料呢都是经过专悉心的调整，然后呢就按时按后呢就去给它吃，跟着安排它的生活。
但是刚好碰到我们这些吃饭吃东西比较挑剔的中国人呢，我们就不太喜欢羊鸡，我们喜欢吃土鸡。
我们中国人呢这个食的文化很丰富，我们就不是只吃这些肉鸡，所以我们呢就会去挑剔一些。
但我们家里也有养一些鸡是土鸡。
我牧师屋企里面呢除了养这个肉鸡之外，也有另外一种呢叫做土鸡。
那鸡基本上就在院子里面这个放牧啊。
这个土鸡就是我们所讲的走地鸡，
在里面可以随便跑来跑去。
这些鸡可以在这个地下里面跑来跑去，
吃喝排泄什么，让它有充足的活动空间。
食饮排泄都是任它们自己自由发挥。
后来这些鸡呢还学会飞，还可以它晚上还到树上睡觉。
哇，这些鸡就后来懂得飞，晚上还在树上睡觉。
OK， 但我们中国人喜欢吃这种鸡，因为它的肉比较紧，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就喜欢吃这些走地鸡，因为肉呢就肉质有弹性。
对，我们中国人说你那个平常那个肉鸡的时候说肉松松的，因为它没有运动。但是羊鸡不，但是那个土鸡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肉很紧，好吃。
这些肉鸡呢肉呢就甚至自松不是好吃，但是走地鸡原来哇有弹性，好养牙口，
说不定它也比较健康一点。
哇，不定这些走地鸡呢多运动呢可能健康一点。
我弟兄姐妹，门徒训练也是一样。
第一节目其实我睇返门徒训练亦都是同一个道理。
不是说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教导。
我哋唔係淨係有一個好有系統嘅教導。
這土雞你也是每天照三餐，你也是喂它吃的。
土呢啲走有地雞咧，每日都有三餐都要俾佢食嘅。
可是那個成長是一個生命上的成長。
但係咧，佢哋嗰個成長嘅過程當中咧，係有一個生命嘅。
作為耶穌的門徒，跟隨耶穌。
作為耶穌嘅門徒，我哋跟隨主耶穌。
也是一個每天的，你在神面前每天的學習。
我哋都系每一日喺主耶稣嘅面前去学习，
一个做门徒的生活。
我哋做一个门徒嘅生活，
是我们在跟随耶稣的日子当中，
喺我哋跟随主耶稣嘅日子当中，
我们自己不但好好的过一个日子，过日子，
唔单止每日好好咁去过，
而且我们有意识的，凡事我们要学习更像耶稣。
我哋有意识嘅系学习，每一日系更加像主耶稣。
彼得在这边开始的时候，
彼得喺呢度开始嘅时候。
他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蓝图，怎么样变成一个耶稣跟随的人。
他当时彼得是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蓝图，是怎样去跟随主耶稣。
可是他下了一个决心，
但是他就下定一个决心，
他就是跟随耶稣，
他就是紧紧地跟随耶稣，
他撇下一切所有的，
彼得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主耶稣，
然后跟着耶稣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得人如得鱼的这样的一个人。
彼得就 要做一个得人如鱼的渔夫。
我们常常忘记我们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呼召。
我们成日都会很容易忘记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召。
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呼召是说，我们要从一个小石头变成一个更像一个那个大石头。
耶稣对我们的呼召就是说，我们从一个小的石头慢慢成为一个更加大的石头。
这个是门徒训练。
这个就是一个门徒的训练。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你我的要求是很强烈的。
对你和我的要求是很强烈的。
是要我们像这边所说的一样，撇下所有的，然后做一个得人渔夫。
在 这里一样，就是说要我们撇下所有的一切，去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
我们以后还会继续看彼得的生平，
我们日后会继续看彼得的生平，
他也不是一帆风顺，
他都不是一帆风顺，
但是是一个正确的开始，
但是一个正确的开始。
我们来祷告，
一起祈祷。
主帮助我们看彼得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一切的那种心中的不安，或者甚至于我们心中的那些胆怯，主会为我们除掉。当我们没有决心紧紧跟随你的时候，主啊，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当我们看不清楚，我们以为只要我们上课我们就会变成一个跟耶稣很亲密的人的话，主也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生活中的那个不足，让我们看到那个生命经验当中的不足是怎么样，我们应该与你能够同行。主，最终主你要求我们是与基督联合。天父，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看到彼得的时候好像看到我们自己一样。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Thank you.